这个设置呢是可以四法来设，就是种子识，爱无明，这个业这个四者，那么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嘞。色合形象呢，就以田呐、种子啦滋润，然后生明色芽来说明这个事情。那么对应来讲呢，一相应的因缘变化，这如是来观呢，跟这个种生芽呢是一样的。所以，彼业，不作思念，我今能作种子实田；爱亦不作念，我今能任于种子之实；无明亦不作念，我今能植种子之实。彼种子实。亦不作念，我今从此种缘而生，那就是这个，如果是从结生相续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那么这一个过程，过程过了之后呢，识缘明色，那就是明色升起，所以这个晚去。这个投胎的时候，他是无明细论颠倒啊，为根本的，然后顺业方现，就是随这个造的业啦，来升起，然后这个嘞被这个境界所拘啊，这个识啊相应呢升起来了，那就是。入台，这个嘞，成就明色芽，这当中呢，一旦相应的这个去向某一去的这个识啊升起来，这如果是去向人呢，那这个就是人有情的识升起来，去向牛的话就是牛有情的识升起来，那么我们说识种呢，种种识种不同呢。其实这个十种它也是生灭变化的，也是一个动态的显示，那么在这一期因缘当中，成为这种十种，就人有人相应的十种，牛相应的十种，马相应的十种，让堕到恶趣呢，那就是这个恶趣相应的十种，升到善趣呢是善趣相应的十种。所以这个业呢，称为做种子时的田，就是这个主要形成生命形态的这个显示力量呢，它是随这个业的。然后这个润发呢、待发呢，那就是烦恼，所以这个业呢，无始以来呀，这个有很多很多，那么它具体往哪个方向走呢？那就是随这个烦恼啊，来发起，来启发，那么就滋润了这个相应的业了，就形成了新的这个趋向。所以无明亦不作思念，我今能植识之种子。这无明的话是无明复常，从基本的这个情形上来讲呢，就是无始以来呀。执身心世界为实有，这个是这个内境的这个层面，但是谁取谁执呢？这个动态的这个心识反应呢、认知啊，它是不是同样的呢？那这个不是同样的，但是它这个相应的内性呢是同类性，无明复常呢，执为实有，那么。再摄入到具体的这个 观察了认识，形成种种的认知。那么这个种种参与了，以这个形象的甜滋润和这个呢生殖种子的角度上来讲，形成种子时，那就是这个呢带种缘而显现。所以我今从种缘而生，有这种缘，有爱有业有无明，爱业无明这个发起来了，所以就有这个十种现。那么这个十种现起来，这个爱业无明成为了这一十种的现起了，这一十种的显现了，所以才灭即生呢。前面的这些呢促进的作用都灭了，就生起来了，所以只是这个呢十种的显现，所以没有能够呢同时存在这个相对，有业有爱有无明，所以爱不作念呢，无明不作念呢，业不作念，是这样的。虽然十之种子，种子之时，一比业田为爱所润，无名奉染所生之处，入于母胎，能生名色之雅。这个就是叙述现象，前面是种色了，这个十二缘起呢，以此四法可以色，那么这里呢，结合这个现象来讲，就是我们流转啊轮回啊升起相应的这个时呢，它以叶田这个生长，由这个爱水来滋润，这个无名奉染呢所生之处，无名奉染就是无名颠倒啊戏论呢，它以这个奉染来比喻，这过去种这个田呢，它这个下肥料啊都是用这个粪呢，然后这个植物呢就会长得好，长得这个呢这个健壮，出生种种的这个果实，所以它要有粪壤呢为肥料为养分，然后来滋生，所以这个无明呢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滋生，这所生之处，所生之处就是随这些呢来生起了，入于母胎能生名色的芽，就是这个由此啊就入到母胎了，生名色芽了，那要是这个具体一点的叙述呢，那比如说头人这个情形，他要是没有见到没有正果呢，死了之后啊就是实有，实有之后就转入中有，中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呢随这个前面的业相呢所决定的了，那如果是投人身呢，它就是人的形象，如果是投这个牛身呢，就是牛的形象，所以它有这个相类的。那么这个正要入胎的时候呢，就是见这个父母缘和合了，他就心里面呢会升起道想，升起攘爱想，这个女的就与男做颠倒想，这个男的就与女做颠倒想，那起了这样的念想颠倒之后呢，其他就不现了，这个入于产门，这个时候就是去入到这个生有，就是随着这个一念的这个决定呢去向呢，当被展现这个相似的境界了认识了，它形成这些影像呢是前面的业相，就是过去种种业相，就像一个人回忆事情一样的，他回忆的什么东西呢，他回忆的主要是他能想得到的事情，他见过的事情，所以他能够回忆，这个没有见过的没有认识到的他很难的回忆起来，除非有特别的因缘，一般的因缘都是他的一些经历啊等等的，所以这个业相呢就是 你在对应这些事情，对应这些境界当中呢，有的这个身口意的反应造作，然后成留相应的影像，这个就形成业的趋势了。所以这个景象现起呢，它就会感的对应的父母缘，那如果是牛的话，就是牛的父母缘呢，然后就去生了，所以这个当中呢，它有一个最深层的推动，就是我们正观呢，要破的，就是这个语法呢所产生的著作，认为此法是此法，彼法是彼法，独立不一，它有这个实体性，这个是一个呢，根本性的，所以这里呢无明呢能够止种子之时，就是我们一直这样妄想颠倒，一直妄想颠倒，就是没有洞察到这个根本，没有离出这个细论，所以就随这个不断的这个产生呢妄见呢妄动呢神业而起，所以就这个引发出了这个差别性的这个事情相对应的各种烦恼，贪嗔痴烦恼就是来滋润，再加就众呢所起的这个呢造作，所以这个是互相的关联，彼此影响，所以众缘而一，那不是种子时就是种子时，就像我们前面观待的这个六界合和这个成有情生一样的，它就是地水火风空时，但是不观察这个种种具体的部分呢，那就会有一合相，就是有一整体相，所以才有这个种子时呢，这个独立的一个观察，那就离开呀这个当中的种种的参与部分，那么如果是以这里来观察呢，那就是以这个三者影响形成这个种子时，这个入于母胎，入于母胎之后，就以此时他一住之后，就跟父亲母血合合了，那他就是生，我们讲生有时有中有本有，这个生有它也是一刹那的，时有同样也是一刹那，就是说你这个寿命呢，你这个身体啊，你没有办法再支持了，所以最后就舍了这个生，这个一舍的刹那就是死亡，就是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了，就是一刹那。那生的时候呢，你个细论颠倒啊，这个现起镜像呢，这现起镜像是你的习惯业性来的，然后你的这个业性的追逐呢，就是你的烦恼来的，那你没有烦恼滋润呢，他不追逐了，他就在这个地方停了，然后你的烦恼不追逐又从哪里呢，你的烦恼不追逐就是你这个细论颠倒呢，洞察到了实相，洞察到了真实，它是一个因缘的展现，彼此不是说独立啊，对等啊，能够为并存啊，可以做比较的，只是前后相依啊，种种变化了，互相参照来做比较的，那么这个没有能够为如实的观察到，所以就是这个死了之后进入中有，中有进这个过了之后呢，又进入这个来生有，就是结生相续，一下子就开始了，就生有了。生有之后呢，就是实缘明色，就以实为缘，这个为缘呢，然后就引发明色，生明色之芽。彼明色芽，亦非自作，亦非他作，非自他具作，非自在化，亦非实变，非自性生，非假作者。亦非无因而生，就是在观待这个明色芽呢，具体观待这个明色芽呢，也是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非这个神造，自在化呢就是神造了，非时变，也不是说到了时间了就会有明色芽了，这不是，他要 有前面的这个众多因缘而生这个类种子时，种子时入母胎，这个才有名色芽。所以名色芽具体来观呢，它有父母缘呢，有父亲母血啦，这个和合啦，还有呢这个种子时啦，所以它不是这个名色芽呢自作，也不是由他作，他作的话又是这个名色芽起的时候呢，这个种子时还在，还有这个两缘和合的这个和合物还在，跟这个什么样呢？跟这个名色芽呢能够同时啊相待，这才能够说他作，那不是他作了。就好像这个做瓷器的陶匠，他做了一个陶罐，然后又做下一个陶罐，这个才是我们讲呢形象上相对世界里面的这个他作。为什么呢？这个有特性的人有情，跟这个相应有特性的这个陶罐呢，它这个两者呢是并存的。当然深度的再去观察呢，就说这个陶罐它也是无自性的，它是因缘的。那么这个人有情的陶匠师呢，它也是一个因缘的现起。只是说此事下跟彼事下呢，它有一个同时相待。所以它造作了很多的这个陶罐。我们从这个相对现象可以说他做，这名色芽呢，从自身这个对应来讲呢，他是不是他做不是他做，自他具作就是有自他做的两种这个过患，这不成立的不成立的这个呢层面，非自在化，非自在化呢这个是神造的意思了，这也不是神造，要是有神造的话呢，他怎么样待于父母缘呢？他怎么样待于这个呢？友情的去生，那么他就不需要带，那要带的话呢，那就不是神作，那要神作的话，那要出现就出现，也不是时节来了就变化，那就有了，这个不是的，这是非时节性的，他又相应的种子时呢，父母缘呢，这个因缘呢，显现因缘和合才有。不是代时变的，不是说多久多久就会有一个，多久多久就会有一个，那这个就是时变，非自性生呢，不是说自体自成，本身就有名色芽了，那如何还要众缘和合生名色芽呢？那如果是它本身不带于这些众缘就可以有的话，那它就可以随时的这个出现，随时的这个这个显现。非假作者，非假作者，这个假呢是过去的这个文字意思了，就是假借的意思，贫瘠的是依靠的意思，就是不是依靠这个作者，不是假借作者，作就是造作者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有能作所作了，就像这个陶匠呢做陶罐一样呢，他就有能作所作。这个陶匠师啊是能做，这个相当于这个陶罐呢，它是所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这个名色芽呢，它是非假作者，亦非无因而生，也不是无因而生的，它是带因缘和合的。虽然即使这样呢，那就是指现象，父母和合时及余缘和合之时。无我之法，那么这里我引述这一段呢，就是这个观的因缘呢，观外因缘呢，观内因缘呢，近似的让我们从现象呢展开认识，那么再结合起来，我们对于辩论部分呢，所要这个破除的这个细论呢，能够有一个衔接，相对来讲比较。好观察一点，这父母和合还有及余缘和合之时，这个余缘和合是什么？父母缘和合是一个部分，这个余缘和合就是名色芽的这个种子时，这个种子时是一个部分，他跟这个父母有缘了，他来投胎了，他跟这个父母缘的没有了，他不来这个地方投胎了，他这个种子时的话，他是随他的这个 夜时呢，因缘，这个往一个方向走的，往一个地方去的，所以它不有这个空间性的障碍。中阴身是细的，在这个经论里面的这个这个阐述揭示，就是它这个业力到哪里，这个呢时就会到哪里，没有这种距离的障碍，不是说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星球那个星球，这个是没有这个障碍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它有一个这个空间呢或者距离了做了约束，没有，所以这个余缘合合之时呢，无我之法，无我我所，犹如虚空，彼诸幻法，集众因缘无不具足，依彼身处，入于母胎，则能成就，直受种子之时，名色之雅。那么就是这个嘞，相待，就是无我之法，无我我所，就是没有这个嘞，我可得了，没有这个嘞，我所可立，是谁这个嘞因缘具足了，然后这个实住其中了来投胎，就是彼诸幻法，就是比喻了，就像幻化，就像那个幻化师他以药术啦，这个以咒术啦，或者是以药物啦，然后幻化出种种的这个像马牛羊之像。那么实质上呢，有没有真实的像马牛羊？没有真实的像马牛羊，但是作为观见者呢，他觉得这个是真实的。就像这个羊焰远远的看呢，前面是水，等你走进来以后呢，是没有水。那我们观这个父母缘和合了，这个有情众生呢，生死相续，生命变化，就觉得呢有一个主体，对应的这些过程呢，就觉得有这个参与的这个部分呢，它是一个实存体。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就会有这些的认识，而且的话呢，非常的坚持坚固，觉得或者是以为啊，他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主体啊来推动，没有这样的一个主体来推动来承载来相续，就完成不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颠倒的层面，这我们一般呢认知的范围，他就这样想的，所以这个从现象界观察缘起啊，了解缘起的时候啊，他会著着在随观的各种相上，这个因相、缘相，众多这个因缘合合相，合合相所起的法，这个都是。细论颠倒啊，复常之下呢，观因缘呢，它一定会有的一个这个思维方向，这个理论上就是这样的。那么说观人无我的时候呢，这个对比我们具体随境所起的这个实质部分，又比较集中一点，又比较明显一点。虽然从本质上来讲呢，那是一样的了。就是我们观因法缘法，就前面讲的执种子之时之无明，这个润生的这个爱引发种子时的甜，我们去做观察的时候呢，都会一观察了一摄入的时候，就是说由这个爱业无明有了种子时，其实建立这个业爱无明呢，它跟种子时的关系呢，是不是一个对等的？不是一个对等的，它只是一个相待的，不是对等的。但我们就是在这个当中呢，把它等同起来了，注着起来了。那么从 众缘和成了一个相应的这个观察对象的时候，那就把原有的这个众合体呀、破除了，又衔接到呢参与的这些种种事情上，就是比如说这个六界和合、地水火空、地水火风空时参与的这些具体事情上，所以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一个著作相，但是呢把这个一体和合的部分呢能够消除一部分，就是从理解的范围啊能够观察到，所以无我之法，无我我所呢犹如虚空，就是这个空啊，这个是经典里面呢很多地方呢都以虚空来做比喻，来揭示呢离了这些执着实体的这个错误观察，来显见真实，那么这也是一个内境的一个比方，我们比较好容易观察到，比较好容易理解。就比如说这个空，你现在放桌子椅子摆的东西，那就看不到这个空了，看不到这个虚空了，就桌子椅子摆在这里了，等一下这个事情结束了那么把桌子椅子全部又撤了，这个虚空又显示了，那么从实质上来讲呢，你这个种种东西摆在这里不会妨害这个虚空，然后你撤了以后呢也不影响这个虚空，它始终是这样的了，所以只是在这个上面这个出现悲剧，然后撤走消散，但是虚空不随这个悲剧有了悲剧，也不随这个消散呢有了消散，消散悲剧只是说你摆设的这些东西了，那么这个形容这个生命相续当中这个事实犹如虚空，那么是对应指什么，就是指我们有情众生呢建立的我，建立的我所，其实这个我所没有真实可得，对应事实上来讲是找不到的，就像这个虚空一样的，只是在堆积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这个空间呢小了一点，不堆积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空间大了一点，可以这个呢走动可以又放一些东西进来，那这个都是借助堆积的东西来做参照，有这个呢差异，有这个变化，从虚空本身来讲呢没有这个变化，因为事实上它就没有存留啊，没有停留啊，这些东西在这个上面，那么在这个生灭这个变化生死相续当中，众生这个支持的众生建立的这个我呢，它是一个虚妄之想，不真实之想，从来没有的，只是我们观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没有透彻的观察因缘法，不能够为消除这个上面的相似认知，就好像这个水平静的流，我们的感觉就觉得水没有流，那个是平静的一个水在那里，但是实际上这个水呢从来就没有停下来的，它一直都在流动，一直都在流动，就像我们充分的看这个房子，看这个桌子，从无常的事实上来讲呢，它里面就比如说有微观世界啦，这个分子啊等等这个变化啦，它一直都没有停，这个电子分子等等它这个里面有动态的变化，可是我们凭这个直觉眼之所见身之所触呢，那是觉察不到的，没有感觉的，就觉得它是这个呢稳定的，不是无常的，那么只有时间拉得很长很长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个样样都是无常的，这个房子呢经过很久很久之后它就慢慢朽了，这个都散了，那最后堆在地上了， 就连自身的这个钢筋呢、架子呢，它都绣成这个这个矿物质了，成为这个类似于铁矿的那种石头啊这样的物质了，这已经没有这个房子了。时间又是拉得很久很久的时候，才有这个呢明显的变化出来。那么不是那样的话呢，就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定定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觉得说，那我怎么样，我来了我去了，这个我从前世到今生投胎，那么这个就是对应于生命变化这个五蕴和合的事实呢，没有加观察，没有深入观察。所以就会像这个虚空起诸幻化一样的，因集众缘无不具足，一比生出入于母胎，就入母胎就是十缘名色了，升起了，结生相续的这个新一次这个生命开始了，所以真正的观察呢，色受行识呢，这个犹如空聚，这些都是幻化之法。那么内境性的这个事实呢，我法呢是一个呢道觉，是一个道想。这些众缘呢，究竟深度的去洞察的时候，它也是一个道想。这个众缘也是犹如幻化的，就是这样的。不仅仅是说我想我所是一个幻化。在我们一般的时候只能借待于这个现象做比较性的观察，就像我所一样的。那么一生当中支持最强烈的就是身体，这个是走来走去都带着走的我所。那么其他的我所呢，就是范围性的这个伸缩，有的时候延展的宽一点，有的时候缩的小一点。比如说你有一个房子的时候，你就执着一个房子为我所；你有两个房子的时候，就执着两个房子为我所；你有一件衣服，就执着一件衣服为我所；你有一千件衣服，你就执着一千件衣服为我所。这个是我的衣服，你不能把我的衣服拿走了，你也不跟我打招呼。那他就是以这个衣服为我所了，就是有这个呢延展和这个收缩。或者我嫌这个衣服太多了，我把它送掉一些，义卖掉一些，或者转卖掉一些。原来我有300件，现在我这10件就行了，那他的我所又少了一点。那比如说一个国家这个管理者，他就以这个国家为我所，这是共通的一个呢这个心理的一个观察，这个模式，它有我，然后以这个我为中心呢发出来形成我所。那么到底什么是我所呢？哪个是我所呢？就像我们身体当中身体的部分一样的，我们这个吃饭然后大小便利，那排不出去的呢，那你就不叫我所了，你还讨厌。这没有排不出去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我所的了，就是我的了。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呢动态的一个选择。所以呢我所它是犹如虚空啊。我也是这样的。你这个动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思想在变化，你的认知都在变化。但是我们不觉察到这个层面。反应当中就是这样子，就像通俗讲的本能性的一个反应一样的，这就是我啊这样的发起来了出来了。所以这个决定结生相续呢，也是这个道见，它为深度的层面，根本性的层面。所以这里称这个无明呢为植种子之时，这个植呢就是繁殖的意思了。这繁殖的意思，植就是它那个繁殖，它那个在出生的意思，出生什么？就出生我们种种的识嘛，心识嘛，认知嘛，这个就好像这个灯焰，它一直有，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这个燃烧物嘛，如果没有油了，它就灭掉了，它不继续支持燃烧了。在我们现在有电的时候呢，就很方便呢， 一按开关灯就亮了。那如果一大停电，你按开关它也不亮，它全部都是黑的，它所有的都不支持了。所以佛法里面就是又从这个关键入，你的无明破了以后呢，就好像这个断了电了。当然呢，这个还不完全形象，就是更加形象的呢，就是像这个树啊，你把它这个根砍断了，这个树它不会活得太久了，它没有养分再吸收上来再支持它，所以这个叶子还掉，这个慢慢树枝也干掉，最后整个木头也小掉了，没有了。就我们烦恼的支撑呢，什么支撑呢？就是无明支撑。能够离了无明，离了戏论呢，烦恼就没有支撑了，你的身心就会清净自在解脱。这众生边呢，我们这个就是以这个根源性的，但是这个道想呢，根深蒂固，而且非常的这个细微，就是随着我们认识当中的浅卷参与。如果以现在的角度上来比方呢，就好像这个电脑病毒，它这个程序呢，参与你的系统运转，参与你的后的这个软件呢，运用的某个程序来运转的，那么你也不觉察，但是它逐步逐步在这个里面呢，起作用，起关联，搞破坏，让这个运转的过程呢不正常，甚至于到一定的时候呢，这个机器都死掉了，关掉了，动不了了，所以它就是一种障碍呢，但是它又潜入当中呢，跟你这个主体的部分呢，这个呢相近，非常的有一个隐秘性，所以这个要深度再深度的这个观察，就结合这个现象辗转来观察，那么观察这个实在缘起，这个无名缘现行缘实名实缘名色，以这个四类来摄合，那么这里又举一个相应事项来说，那前五识当中这个眼识来说，如眼识、身识，若具五缘呢，则得生，云何为五？所谓一眼、色、名、空，一作一故，眼识得生。就我们看到东西啊，这个对于物象的了解，物象的认识，就是称为眼识了。眼识的这个活动呢，它产生呢，具体来看，分有五缘。唯识里面后来总结了有更多了，加上种子识啦，加上等无间缘呢，加上这个这个真善呢缘，一共有九个，但这里呢是指五个，就是主要五个部分。那要有眼睛，这个眼睛不好呢，这也不行，比如说天生的看不到啊，那前面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或者是眼睛有毛病，比如说这个时候眼睛痛，他能看得了啊，他眼睛不舒服看不了，看得模糊看不清。然后这个色就是物象，花草啊，树木啦，房子啦，远处的山啦，近处的河啦等等，这个是物象。明呢就是光明，有光明，那晚上天黑看不到，白天有太阳看得到。这个空是有距离，我给你看个东西不能放到你眼睛上，放到你眼睛上你看不到，它要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太远了看不到了，那太近了也看不到，它有一个距离要有。还有呢就是一作意，作意就是说对于这个镜像呢，这个起观察了，起去向，这个就会称为，这个就是所谓的作意。那么有这个呢，五种眼识得生，那这个眼识就生了，就有这五种。此中眼能作眼识所依，色则能作眼识之境，名则能为显现之事， 空则能为不障之事，坐亦则为坐亦能为思想之事。就是这个众缘当中呢，眼呢是眼识所依，它是眼识观色的依靠，就好像这个人走一样的，他行动的时候啊，他一个辅佐，比如说脚不好呢，他一个拐杖，那么这个路呢不能太滑了，如果是很滑溜呢，你站也站不稳，还要走啊，走不了，所以他要有一定的这个的摩擦力啊，那你才能够站得稳啊，走得了啊，所以他这个是依托，你要依托于这个地。这个色的话呢，它就是眼识的这个认识对象呢，这个物象呢你要有啊，没有物象呢看不到啊。这个名为显现之事，显现之事它就能够让这个物象呢显现，能够显露，黑暗的话就复藏了，空的话呢就不障，就不加障碍，如果前面摆了个屏风呢，障碍住了，所以它也有空间呢，有距离了，要有不复藏了，作意呢就是能为思想之事，就是其想其观，我这个其想其观就看到这个东西了，否则的话呢就视而不见呢，充耳不闻，就好像一个人对这个事情不在意啊，你就在他前面换来换去，他也不知道不感觉到你存在，他又有这个心念呢来观察，所以由这个五样呢具足，这个若无此众缘，眼识不生，就是没有这样众缘的眼识不生，所以眼识这个事情呢，单个的看呢，它就只是对物相的了别，那具体来观察这个相对的因缘的缘起呢，它就有这五种缘众多的事情，若内眼，若内入眼，无不具足，如是乃至色名空作意，无不具足，一切和合之时，眼识得生，就是这个呢，内在眼根呢，六入当中就眼入嘛，若内入眼，无不具足，就是进入眼中呢，那有色名空啊这些。祝愿条这个条件呢，所以眼识得生，那么观待这个众多因缘而有眼识，这个是一个相待的一个缘起啊显现，相待的一个缘起显示，所以闭眼亦不作思念，我今能为眼识所依。色亦不作，色亦不念，我今能作眼识之境；名亦不作念，我今能作眼识显现之事；空亦不作念，我今能为眼识不障之事；坐亦不作念，我今能为眼识所思。彼眼识亦不作念，我是从此众缘而有，那么这个就是众缘呢，五缘呢，眼色名这个空作意，这个五样事情呢是眼识的这个参与的五种缘众多缘，然后而有这个呢眼识的升起，眼识的现起，那么参与的这个众多缘呢呈现于这个眼识的时候，这个眼识已经呈现了，眼识已经产生了，还需不需要这个色名空作意这个来参与呢？这不要了，它已经成立了吗？那么而且的话呢，这个参与呢它就是前后变化了，刹那相续的，就好像我们这个照相一样的，你这个看到这个像，那照相机的这个镜头啊，你一按， 就有一个相了。那照得好照得不好呢，就是这么一下。你不能是说我照完了这一下之后，我说你要这个姿势了，这个偏的左一点点呢，才好一点。这个你站的才算是位置呢，就配合的好。那当我要说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前面我照的这个摄入参与，它有没有作用呢？没有作用的，它已经成了一个相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站过来的时候，我怎么样呢？我要照第二张相，我要再给你照张相，这张相才是说你站到了一个比较配合上的这个场景的位置。前面那张相改得了吗？改不了了，前面那张相都过去了。所以从这个变化呢，影响上来讲呢，它没有两次的，就是我们这个观待的这个模式当中啊，它没有两次的相同啊。前一次是前一次，这一次是这一次，所以这个五缘和升起这个眼识呢，它在眼识一升起了，那么这个明空作意色眼，是不是对这个身体的眼识还起作用呢？起不起作用呢？不起作用了，因为这个眼识就是眼识已经呈现了。所以它在起作用的是什么样？它在起作用的是又是第二个眼识活动开始了，就是不是第一个眼识活动了。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照相这个例子一样的，它就是你站得正了，照了一张相，前面没有站正也照了一张相。我们不能是说把这个第一张的相拿第二次这个行为来做参照来做参考，说他站得正，但是这个照的相呢没有正，不能够做这个参考。所以这个眼不做色念呢，不做色念，明不做色念呢，是从这个相待的这个变化事实来讲的，就是一摄入一形成这个变化事实，那就事实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唯一为缘的条件呢，对这一个事实它已经形成了这个影响。它对一个事实就是已经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已经成为现灭，然后呢，这个所得到的认识呢，是一个升起，一个新的升起，不再继续呢保持这个明这个眼的一个对等，没有这个对等了，那么它再有明呢，它是往后一个时的影响了。不在这一个时的影响了，但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是把它前后叠加起来。因为比如说这个光明，它在这一范围内前后变化都是相似，比如说这太阳出来了，如果没有云没有其他遮挡的时候，这有一段时间都是很稳定的，都是觉察不到它这个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觉察不到差异的部分，觉得它一直都是如此，然后还追溯对到前面一个事情去，那实质上来讲呢，这个每一次的变化，每一次的众缘现起，都是在刹那变化之际，所以不会有在同位的一个对等了，所以这个比眼识不作色念呢，我从此众缘而有，这个眼识生的时候，它是不是从此众缘呢？这个我们要依过去影像做参照，才能够说从此众缘。如果从实的这个事实来讲呢，它就不是从此众缘，不是从此众缘，这众缘不可得了，虽然由此众缘。眼识得生，乃至诸余根等水类之资，就是 可以以此类推啊，眼识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样去观察。那么这个耳识、鼻识、舌识呢，至于生识，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它都是众缘的显示，依众缘而现，依众缘而现，但是它不是还依这个众缘呢，仍然呢存在，如是无有少法，而从此事移至他事，这里呢就是把这个众缘观呢再推而广之，让我们更大的这个差异当中呢，来做了解，来做观察，反过来，又进一步对前面的这个呢有所认识，因为我们这个结生相续啦，或者这个心识的这个现起啦，它是一个短的切面，刹那的一个变化，所以随起相应观察呢，我们停留在这个呢独立的这种实有的并存的这个概念当中呢，然后说实啊名啊来说名啊色啦等等来生这个实啦，那是跟事实呢有距离的，有落差的，那么这个切面短呢就不太容易一下子呢想到想象的好，理解得到，那么这里呢就是从更宽的一个角度，此事彼事，就是三世的这个相连，就是我们这一世做了什么业，然后到下一世感的什么果，那这个距离就长了，那么过去的某些事情要到今生，那个距离就长了，那么这个生死相续的这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轮转当中，它有没有一个法，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能够带过去的，没有啊，没有一个东西带过去的，就像前面讲的这个眼识生的意思时候，固然从这个现象上发展来讲呢，这个色眼空明作意引发了发起了这个眼识，但是一旦这个眼识成的时候，前面参与的这个所谓的眼明空作意还在不在呢？不在了，它展现为这个眼识嘛，但是我们道觉当中呢就觉得说，这个还在，所以可以对等的相同，并列的，为这个呢众缘，然后生了这个眼识，好像都是从前面又移到后面了，这个是我们道觉当中的一个想法，实质上没有这个样的这个存在，那么这里呢就是从远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是性质上呢是同样的同类的，虽然因及众缘无不具足，业果异现，那么这里后面就开始做一个比喻，让我们来理解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少法呢移于少法，到这个他事，但是从现象界从因果的事实上来讲呢，就是这个因啊众缘呢具足的时候，业果就出现，你比如说我们过去造了某个业，那么今生它没成熟的时候它不出现，那么这个遇到缘的时候成熟了它出现了，像某些事情呢，你去了某个地方之后或者某个环境当中，那过去这个业就发了出现了，那么这个还不遇到这个情境的时候呢它不发，那么这个它就有前后对应相关联的影响，可是呢时间又隔得那么远，隔得那么远，那么这里就做了一个比喻，譬如明镜之中现其面相，虽彼面相不宜镜中，因及众缘无不具足，面相一现，就好像说这个照镜子了，这个镜子摆在前面，它跟我们这个物象呢那是有距离的，而且呢这个呢 照相的时候显现你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并不要你到了这个镜子里面，你站在这个镜子前面呢，镜子里面就有你的影像。所以阴极重缘呢，无不具足。阴极重缘就是阴是什么？有这个镜子，有你这个这个存在了。重缘的话，这个又有光明呢。如果是没有灯光呢，没有这些了，那这个不显现。所以阴极重缘呢，无不具足。这些具足了之后，这个相就显现了。如是无有少许，从于此灭，生其余处。就是我们造业了，引发果了，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做寄托的，就好像寄包裹一样的，我要拿个东西包的，从这个地方寄到那个地方去，没有的。所以如是无有少许，从于此灭，就是我们观的因缘呢，观的这现象呢，中间的这些建立呢，都是随这个道想为发端，随我执实有执为发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总要做一个主宰这个相应的这个媒介体，或者是说一个所谓的主体，才会形成说生灭变化前后影响的这个事实。这个是根源于我们的我执我所，这个实有细论颠倒而来的。那么从事实直接因缘观来讲呢，无有少许，从于此灭。短的就是如此，长的更是如此。短的前面举了眼识啦，举了这个十二缘起的啦，也举了这个外观因缘呢，就是这个种子到芽了。种子到芽的这个地水火风空啊实啊，一成为芽的时候，这个参与的地水火风空时，它就是芽的显现了嘛。那还哪里有前面这个所谓的继续保持存在呢？它只是促成另外的这个存在了。就比如说今年我种了麦子有芽，明年我种了麦子还有芽，后年我种了麦子也有芽。那地水火风空呢，是不是原来那个？但是我们在道想当中呢，就总是把它看成是一样的，看成是同一个的。所以有了这个成就了，从才会觉得是说由这个到这个。那么有的跨不过去的时候呢，他还加的更多了，就要加一个什么东西，做一个中间，做一个媒介，能够把前后那个衔接起来。其实不需要衔接，它产生了变化就是从此到彼的一个影响。所以此有故有，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此生故彼生，就相对嘛。依这个就有彼，依这个而现彼。不是说这个现彼的层面呢现了，这个所依的层面呢还在的，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是一种相似观，不是真正的符合于这个缘起的观察。所以无有少许，至于彼灭，生起余处，生到余处。比如说这个他是中国的，他生到印度去了，他是印度的生到法国去了，那么这个就是此啊彼啊有一个距离吧。那么从过去世到这一世，这也是个时间的距离吧，这时间的距离，空间的距离，业果影响，就是相待变化而为显现。不是要有一个东西生到一处。因其众缘无不具足，业果一现，就类似于这个镜子一样的，你站在镜子前面，镜子前里面就有你的影像，你走开了，镜子里面就没有你的影像。并不等于说你要到镜子里面去。这个条件呢，因缘呢具足了，镜子的相就显现了。这个条件因缘具足呢，这个业果就显现了。因其众缘无不具足，这举了一个例子。那接下来又举另外一个例子， 那也可能想着说镜子还是有点贴近吧，你要站在镜子前面吧，距离不是很长吧，那么要举一个更长的距离，譬如月轮，从此42000由身而行，比月轮形象，现其游水小气中者，比月轮亦不从彼，移至于有水之气，虽然阴极重阳无不具足，月能一现。就举这个例子呢，帮助我们来了解，经典里面呢，这个甚深意义不是很好懂，所以就举一些例子，这是没有办法。但有时候呢，虽然是想办法举个例子，为了说明，可是众生呢，他又转过来执着这个例子，本来例子是为了说明问题的，然后这个借鉴呢，就被他借鉴过去了，形成了新的理解，翻新了，又倒回烦恼的这个角度上去来做观察了，那么这个月轮呢，离我们这个地球42000由神，当然现在也知道了，天文学的测量跟过去呢观察呢，过去是有常定观察，所以经典里面讲42000由神是一个大概数，由神呢，以前我看过一个这个对比方的说法呢，就是一由神就是60里，42000由神就是42000乘以60了，那这个6424了，那么240万里啊，那现在测的数字是不是这个样子？当然呢，这个不见得一定要那么精确对应了，就形容它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月轮的形象呢，现有水小气中，这里拿个脸盆也好，拿个大澡盆也好，这个月亮出现的晚上呢，这个水盆当中就有月亮的影子了，就能够看到月亮了。虽然这个月亮离得有这么远的距离，但是你有水反射这个光，它都会出现。盆里面就有个月亮。那么这个月亮现影呢，形象呈现，距离那么远，也并不等于是说要这个月亮呢，从那个地方，掉到这个水当中来，才有这个水的影子。可是呢，这个你有水的地方呢，就有这个月了，所以虽然阴极重阳无不具足，月能一现，就是说这个有阴缘呐，有水呀，这个反射这个光呐，这个具足了，这个月能就现了。那么是类比来说这个业果的影响，它不需要有个什么东西，也不需要说这个造业的业了，要一直这个达到感果的这个地方，是因果业果不可思议，就是当然是这个是指具体的业果像感果，具体对应的事情不可思议。但是从这个原理呢，根本缘起的法则来讲呢，那是应当了解的，这个呢，学习思维，如是无有少许从于此灭而生于处，因即众缘无不具足，业果一现，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个灭了之后，他要带到另外的地方去，没有，不需要，这个造作完了，事情这个不显现了，它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影响，而不是说这个不起的现象，这个灭除了的动作，它另外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做保存。保存下来，然后将来感因缘这个时候呢，出现为果法，不需要，不需要，因为它这个灭了之后，事实就是相当于新的这个事情 会有一个影响，果灭待因，这个它为未来的一个因，所以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业果显现。必如其火，因及众缘无不具足，若不具足而不能燃。因及众缘具足之时，乃可得燃。就好像那个火呢，因缘若不具足呢，那这个就不会烧起来。就好像过去用呢，就是用那个打火石，或者是钻木取火，拿这个东西呢，上面呢绑一点那个这个青苔呀、等等啊，这个容易燃的这个材料，然后一直转一直转，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就是到了这个温度了，它就着起来了。着起来了之后再去点着啊，这个小树枝，小树枝再点着那个大的柴，再烧起那个大的柴，这个熊熊的这个大火呢就燃烧起来了。它就要因缘呢众多具足了。那如果是下雨的天，一直这个雨淋下来，这个青苔啊等等都是湿的，那么你怎么转呢？它这个湿的柴它不干啊，烧不起来呀，所以它要干燥，要这个转到这个温度，然后才能够点着，点着了，如果你直接就拿个大木头来烧不动，这个火也烧不起来，所以它先是要烧叶了，烧小的树枝了，逐步逐步呢，这个点起来。这个具足这个众缘的时候，乃可得燃，那就可以燃烧起来了。那可能过去呢，这个火呢不是那么方便，所以过去还要守着火种，保持火种。现在比较方便了，打火机呀、什么啦，火柴呀，各种各样的方式，一打就有火了，有电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让这个火能够升起来。这一众缘呢，比如说这个电，那么高压的这个放电呢，它也被这个呢燃烧，它就是这个电击了之后，它就有火花，火花就会能够燃烧了着其他的东西。那还有把这个镜子做成一个凸面镜啊，把这个阳光呢折射了之后，把它聚集在一起呢，它也可以烧的这个东西啊越来越。这个温度高啊，最后就燃烧了，点燃了。所以这聚众缘呢就可得燃。这业缘显现呢，就是随这个具体因缘啊，在哪里哪里这个因缘呢出现了成就啊，那么这个事情就出现，就像这个火出现一样的。所以不是由神来决定，不是说有一个什么主体把你这个业呢从这里带到那里去，你才能够感果报，你才会受果报，不是的。只要你有相应的造作，它本身就是一种的影响，那造作就是影响的。那么这个就像这个种子一样的，地水火风空石，它在一块它就是一个影响嘛。那么这个芽生呢，就是影响的一个事实吧。那么这个事实一产生了之后呢，它又形成新的影响吧，所以它不有业嘛，这个业呢它本身它又形成一个影响，这成了净了，这个净它本身又形成了一个影响，那就成了这个结了，它就有结了。那么这个结当中，这个树插叶当中呢，它就会开花穗啊，有花了，那花开了它又形成一个影响，它就是有果嘛。那么前前往后者这个变化，那么后者一显现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影响展现出来了，完成了，那还有没有前面这个事情呢？没有前面这个事情了。还有没有一个东西带过来呢？他不需要带过来嘛，不需要说种子这个地方带一个什么，到了这个果实这里，然后这个果实才有办法生得出来，那不需要啊， 这个种灭芽生，芽灭叶生，叶灭茎生，相待显示，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因缘就是如此的。但是我们站在持有执站在停留的固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个当中呢开出很多解释的观念，解释的方法。其实这个当中就是细论的对应于这个境界的一种投射，投射在这个观察里面，藏在这个观察里面。所以说缘起学缘起呢，不能够如实的依缘起来做观察。所以这里就举几个比喻，举几个例子来帮助我们认识，帮助我们了解，理清楚这当中的错误。为什么前面讲说种子不做思念，这个地水分不做思念，那么所生的芽不做思念，所生的种子实不做思念，因为事实上没有可做思念的，但是我们众生呢离不开这个层面呢，就产生了这样的这个念想，这样的错乱的一个观察，所以不从此处呢到一处，就像这个火一样的，哪里没有火哪里有火，具足因缘的地方就有火，因缘不具足的地方呢就没有火，不是说要这个地方的火移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才有火，不是这样的。如是无我之法，无我我所，犹如虚空，就是无我之法呢，我就是独立了，不一啊，实体而有的了，那样的我呢是没有的，这个我没有啊，系属于这个我的存在，那就是称为我所，这样的我所也就没有了，就是无我，如是无我之法，无我之法就是观察因缘生灭现起的法。法就是我们认识的内容呢，认识的对象呢，这一切所观之境都可以成为法，这是广义的。那什么叫做法呢？究竟意义的法呢，是指涅槃，指真实，指实相。观察的法，相对的法呢，就包括一切事项，一切道理，我们认知的对象。那么这些法呢，从事实上来讲呢，是无我之法。那么这个是法的事实，无我我所呢，那这个是细论呢对应的这个嘞破除的无我我所，犹如虚空，就像虚空一样的，一比幻法，因集众缘呢无不具足，就是无我之法啦，无有实体啦，相待生相待灭，财生即灭。生生灭灭，没有那个驻留，没有能够停留，那么我们依这些所建立的众多这个存留，众多存在，犹如虚空，这个无始以来啊，从来是如此的，所以这个呢是相待相待这个变化，所以依彼幻化，这些都是幻化法。为什么叫幻化法？幻化的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根本性的特质，就是不实不真实，所以我们就称为幻化法。但是我们颠倒不如实知的这个所谓的实的法，跟这个幻化法实质上是一样的，这个实呢是我们没有透彻观察到所建立起的实，虚幻的以为有我，然后形成我我所的这个观察，这诸法呢只是因缘的相对那个变化，所以因集众缘呢无不具足，这些具足了之后呢， 所生之处，入于母胎，成就种子之时，业绩烦恼所生名色之芽，那么就是这些种缘呢，合合的时候，就像那个火一样的，有种缘呢，就有这个火出现。那么这个种缘呢，就是种子之时，业和烦恼，那么就生名色之芽，就会生名色芽，这个种种影响呢，它会形成这个事实。缺了这个呢，那就不形成这个事实。比如说没有父母缘呢，这个不形成了。他断了烦恼了，这个不形成了。他有这个呢，就会形成。是故应如是观，内因缘法，缘相应是，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观呢，缘相应是啊，内因缘法了，是这样的。应以五种观内因缘法，云何为五？不断、不长、不移，从于小因而生大果，与彼相似。那么就是跟这个观外因缘法呢一样，观这个内因缘法因相应一样，以五义来观，不断、不长、不移，从于小因而生大果，与彼相似。这样的观呢？才是正观，才是对于因缘呢这个相应呢如实的这个嘞观察，所以不仅仅是这个表现上观这个因缘法，形式上观这个因缘法，而且要透彻呢结合这个相待的现象，由事入理，有表象来洞察究竟的层面，这个真正把握缘起观，了解因缘观，一定要这样的。所以这里五重义呢是非常好的，只是一般去观察呢，这不见得就是会以这些层面深入观察，最多就是了解一下缘起的基本意，因缘生起，因缘生，因缘灭，然后就再了解一下呢，四缘，因缘、增上缘、等物见缘、所缘缘，这个嘞，四种，就是这个就观察了，那么具体去应用呢，它能不能够应用起观察了？比如说观察生活里面的事情，观察到身心的变化，这个缘起的事实是如何展开的？那学了越来用，这是缘起，缘起就是指导我们去用的，指导我们去观察的。而且你掌握了缘起的观察呢，很多事情你也可以解决，就你知道解决的方案，解决的问题，但是什么样造成呢？什么的因缘就会改变的，那么前后有什么关联的，那么继承的一个事实，它是不是就只是这么一个独立的事实，它跟前面的关系是不是还对等的保存，还是说现在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事实，它一旦形成呢，它就决定对未来又造成了一个影响，往往要在这些层面呢多做去多去思维，这才会更好的很好的了解缘起，了解因缘，把握这个因缘的这个道理，观察种种的事项，解决问题，那么这个不断不长呢，前面都有讲过几遍了，那么这里呢就只是依这个文义吧略说一下，然后我们再总的来梳理一下，回顾一下介绍的这个因缘观。云何不长？所谓彼后灭运，与彼身分各异，为后灭运，非身分故。后彼后灭运一灭，身分亦得现故，是故不长。这个后灭运呢，就是前灭后生嘛。前灭后生呢，对于后面这一个生呢， 那么前面这个是就成为后灭了，就是那个灭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名色牙才会升起来，那么这个无名这个以后呢，它消散了灭了，这个形呢它升起来，这个形啊变化了，产生了影响了，这个识呢才升起来。所以这个语比生分，这个生分就是缘起当中呢，相对缘呢后面所生的现象。这个后灭运呢，就是前面做影响的部分，它这个变化了，成为过去，不显了，所以为后灭运，非生分故，就是这个是有差异的，有不同的。生分跟这个后灭运呢，各是不同，比如说这个六柱和触，那触是一个相应的特性，这个六柱呢是一个相应的特性，所以六柱之后呢就起触，触起了之后呢，这个六运就成为后灭运，那么这个触呢就是属于生分，那么这里讲生分呢，就是更结合后面最后一个声明色牙和前面的这个呢种子识，这个是有不同有差异，并且的话呢，比后面运一灭，生分一的现故不同，就是一生一灭了，这个后面运灭了，这个生分的生了，所以前后啊有变化，随前后呢，这个有这个关联，所以称为呢无常。云何不断？非以后灭灭坏之时，身份得有，亦非不灭。彼后灭运一灭，当尔之时，身份之运，如秤高下而的生故，是故不断。这个如秤高下呢，就是生灭同时了，这个秤的高下是同时有的嘛，这个地方讲不断呢，就是不断灭的意思，不是断了就没有的，这个断了没有呢，就是断灭了，就是后灭运，这个呢跟这个身份的关系关联，这是无间的，就是没有间隔的，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不是依这个后灭运坏了，坏了之后呢有这个身份，也不是说这个后灭运呢它不灭不坏，它是要坏的，它是要灭的，这个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说后灭运呢它在坏的时候呢，同时这个身份它就这个嘞升起，就是这个不断，不等到这个后坏命运坏了才有，没有坏的时候呢，紧接的，当然是它又坏又灭，但是紧接的这个嘞就升起来了，身份就升起来了，这个犹如秤的高下，那么再生气的辩论呢，那就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无间隔了，前面后生呢，也是相对的一个建立，就是我们站立在这个稳定上，才可以说它是生，才可以说它是灭。那从于这个变化的事实上来讲呢，刹那刹那生灭，生灭无灭嘛，生不可得，灭不可得，它只有一个我们参照之后落入相对观里面世俗概念的一个建立，没有这个建立也不行，这从有为啊入无为，从有相入无相，我们也就是要从这个相对范围的认识基础为开始，然后呢依缘起的这个观察，依缘起的正观，这个呢剖析，然后就能够觉察到，能够认识到这个观察的方法，以及这相应建立的这个概念呢，它是不对的，这个建立的观念呢，对应呢 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可以成立可以存在的，就是如称两头啊，这个都是先让我们啊能够了解一下。云何不疑呢？唯如有情非从非众同分处，能生众同分，是故不疑。就是有情呢从这个非众同分处生这个众同分，众同分呢就是指有情的意思，就是众多相同，就称为众同分。人有人的众同分，天有天的这个众同分，这个牛呢有牛的众同分，就是有情的异名，另外一个名字。就众多相同，像我们人呢、有手有脚啊，有五官呢、会说话啦，会走路啊，这个是一类的。那像这个马呢是个蹄子啦，一身毛啊，它不像牛有脚啊，那不一样的。但是马这一类的众生呢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称为众同分。非众同分处能生众同分处故，就是非众同分，这本身这个地方有没有众同分呢？要这个投胎要去向这个地方，染缘和合，众同分升起，那本来这个不属于众同分，比如说只有父亲母血的和合，它就是一个物质的层面，这个属于非众同分的。但是有这个去向，有这个结生相续去投胎呢，它就是依外相应的物质因缘，依内相应的种子实，这样就这个起了众同分了。那么这个前世然后去向这个投胎产生众同分，有没有一个东西过去呢？没有。所以称为不疑。云何从于小因而生大果，为这个从小因生大果是什么意思呢？作于小业感大异俗，是个从于小因而生大果，这个就是小因生大果。就好像这个经典当中说的这些因缘的现象，因缘的事实一样的。他这个某一生呢供养了一顿饭给这个独觉的圣者吃了，所以他就感到好多事都是衣食无忧，然后呢这个身体健康长寿，活到170岁。那他就是依小因感大果吧，就是做小业，他是供养一顿饭呢，那将来就感那么那么多的果了，感大异俗果。那么有的呢是供一匹布，那有的呢是称赞啊，就称赞赞佛赞身赞法，称赞的功德，将来呢感大果。他为什么小因感大果？这个就好比方前面讲的这个外因缘一样的，你种一个种子下去，然后他就枝叶花果出来了，长很多果。比如种了一个橘子树了，只要这个橘子树不死，它今年也结，明年也结，当然它有个期限了啊。这个橘子树有的就是，那也有的老橘子树结了很久很久，像有的荔枝树呢，有结几百年、1000年的都有，这荔枝树都还在的，那么它时间久了，它一直在发果嘛，那么你这个做小叶，感大异熟果。是内境的一个情形，因为它在进一步变化过程当中，一个因的发起，一个因的带起，不是独立的一个因，这个因是一个影响，它会顺带这个其他有参与，就地水火风呢这些参与了，所以这也有小因长大果。如所作因感彼果故，与彼相似，是故以五种这个观因缘之法，就是如所作因，做的因是善因，做的因是恶因，做的因是无记因，那就是相应的这个感，这个 跛，三老音感一首跛。这个无际音呢，它只是一个等类而留的一个跛啊。比如说它前身，喜欢这个医学的，再接下来它喜欢医学，那么上业不上业呢，就是你造作了这个利益众生、利益自他的事情，那这个善业就是感的善趣。如果造了这个跟烦恼贪嗔痴相应的，那就是往三恶趣啊，就是同类似的这个感果。那么这个就是五重呢，来观因缘之法啊，就我们梳理一下对于因缘的观，从缘起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缘起的是相待性，这我们法呢，我们观察的事情呢，没有一个是可以独立不一的，没有一个是可以自体自成的，都是相待力。就是有这样，这样它就不只是这样，因为这样它就是什么呢？众多的这个因啊缘呐促成的一个显示。那么这个显示以后，它又会形成影响。比如说你的火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什么作用？就看到光呐、啊，有燃烧啊，你烧的火旺，冬天的话呢？这个地方就不冷了，它又产生其他的作用。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你有了烦恼，有了烦恼就造业了，造了业呢它又怎么样？那就是润生呢，这个感得生的果报啊，烦恼滋润呢，造业了又感得生去啊，那生了之后你又反应境界，所以这个无明颠倒哎，这个产生烦恼，继续往前，就是此有故彼有，还有一个因带性，就缘起缘起，这个生起了，它有一个相带，相带于因，相带于缘，这个众因缘具足呢，就现起为某种法，现起于某个现象，这个外在呢，因缘相应。内在因缘相应，外在呢是气世间呢非有情世间的这个呢相应，内因缘呢是指有情世界的相应，由这个参照性的因缘观察，更加细节细微的去洞察这个相对假立的现象有没有的真实，前后相依的这个变化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存在体做前后的贯穿，带来新的这个形成，在新的形成当中呢，产生一个呢，依托，没有这样的，所以前灭后生呢，这后一生的时候呢，前不现，而且这个前面后生呢，它是非断非常的，非断呢，它是相续，非常的话呢，它这个是变化，是生灭变化，这相续的生灭变化，这四十五都是如此，所以随因缘展开观察呢，原来这个聚合的概念，一体的概念呢，就能够静静的认识到，从来就没有所谓的一体，聚合也只是一个假象，那么由这个所树立的所建立的我想，我所，犹如虚空，就像虚空一样的，从来不死，从来没有，那么就这个嘞，对应到缘起观了。符合于缘起的事实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 这个了解了观魄的一个层面，那就是观这个人物我，那人物我观魄的层面，这个了解了之后呢，才进一步讲法无我的这个观魄范畴，那么基本的呢，都是先依这个缘起的这个道理，来做观魄，所以就用了一段的时间呢，来讲这个缘起的内容，来讲这个缘起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准备啊，这个介绍人物我的观。相对来讲，人物我观呢，比这个法我观呢，要容易懂一点，然后近似的我们就比较好了解，容易这个来掌握一些，这个观察人我，破人我的观察相对容易，所以我们这个就观察人我来先了解先认识。那么为什么要对应来观呢，要破呢？在讲因缘的时候就已经讲了，从因缘展开观就可以了。所以在五种这个观察非断非尘呢，这个不宜啊，从小因生大果，这个相类的这个作用上一一展现呢，这个因缘法是无我无我所的。那么从这个具体去观察，这个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事实上没有，犹如虚空，这个无有这个实际，但是在你的认识当中呢，了解当中呢，它又如影随形，时时刻刻呢产生这个呢参与，造成影响，而且也是这个生死流当中呢核心的动力。那我们先要看一看，来了解一下，先应知道何为要破之我。我们讲人物我观人我，这个要破的我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只是一般的朴实的时候啊，就只是想到说我啊我，今天我来了，明天我走了，我拿了一个什么东西给你，这你不能够把我某一个这个事情呢障碍了，那很多时候啊都是在这样讲，也是随着这样来想，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呢颠倒性的认识。那么佛法里面呢说诸法无我，三法印当中呢，这个是最明显的跟世间观念不同的地方，跟外宗世学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讲诸法无我。所以通常说我呢，我们渐渐只做慈想，不做深究。我们一般的人在生活当中呢，起心动念呢，见闻觉知呢，都是随我起想的。那要是没有我，那是谁呢？不是我，那是谁呢？那就更加会观念上打架了，纠缠了。那么深究起来呢，也不深究，只是这样的用，这样的想。佛法说无我，是要破除实体我的导想，就是破除我们呢在这个生生死死相续当中所存留的一个错乱想、颠倒想，就在这个当中呢以为有一个实体的我，所以 事实上没有，想法当中有，认知当中有，所以就称为颠倒，就称为倒想，就好像我们这个舌头啊不变味的时候，这也比如说感冒啊某些事情的时候，明明这个是甜的，但是他感觉到是苦，这个就跟事实不相符合，是错误的认识，这称为倒想。明明事实当中呢是没有我的，没有实体的一个我呢能够存在的，但是我们这个想法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而且不能够为舍离，觉得是真实，所以这个就是颠倒啊。所以这个从来不曾于事实当中的观念，就是我们在观察种种现象呢，都根源于我来做观察的，不管是这个哪一个友情，哪一个生命对象，没有觉悟的时候都是这样想，而事实上又没有，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定位呀，确定呢这个层面呢？具体说要破的我在哪里呢？这里就分三重来做观察。第一个观察呢是称呼的我，这个称呼的我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你我他，我怎么样你怎么样他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称谓称呼，第一人称。所以人跟人之间交流啊，表述事情的时候呢，都会离不开这个称呼，而且有的人在这个语言运用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出现一个我字就记述一下，出现一个其他的字眼就记述一下，就是相对发现呢，这个我的这个概念呢，这个说啊第一人称呢出现了很多次数，它是离不开的，它这个是会有的，所以这个是称呼当中的我。第二种我呢，那就是谁愿假立我的名言，就是假立的，谁愿假立呢，就是谁这个五蕴假立，就是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佛法观察众生呢，观察友情呢，基本上来讲呢，就是以五蕴来观察，它是身心的一个组合，形成相应的生命活动，这个就是友情。色呢是物质的，受呢是感受领纳，想的话是取向，这个意这个思呢是这个活动，行的这个是相应的活动，识的话呢就是认识了了知了，这样的五者那么谁这个假立名言呢为我就是相对的这个说是我就是我，就像佛的这个本身堂一样的我某生某世这个为向往，我某生某世呢这个做事做菩萨了修行了于三中那么这个是相待呀，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假立我的名言，说这样的一个嘞符号概念，这是第二重。第三重是什么？第三重就是执着时成不变的我，就是我们讲啊我啊我啊把它当成真实的存在，就是小的时候我，长大了是我，将来老死还是我，就是直觉意识里面觉得呢我始终是我，我是一个呢不随这些事情走， 不随这个环境改变的一个存在，这个就是实体我的观念，就是实存不变的我。那么比如说依这个运假立的我呢，那这个是变化的，这个运呢是变化的，所以随这一生即名为我，随那一生即名为我，它只是表述的概念，表述的一个类标志，它不确定说这个是不变化的一个事实，不是一个变化的存在，它是变化的。那么这个实体我呢，就是他觉得我就是我了，始终就这样的，一直一直就是如此的，所以他是实体实存，是实体有。就好像说这个一般的世间呢认为的事物真金不怕火烧一样的，这个金子啊，那火要淡烧，烧了之后它还是金子，但是其他的东西呢一烧啊就怎么样就变了，比如说柴一烧成了灰呀，煤一烧成了灰，也变化了，金子这个上面的矿物呢一烧啊，它成了灰呀，成了粉尘了，烧掉了，剩下的就是金子了，那金子它就不变的了，它始终就是金子了，不改变。那么物质现象的金子呢，色法呢变而为色了，它也是一个相对变化，金子也是会变化的，不是不变化的。这我们做比方的时候是借鉴一下来比方，众生心里面实存实知的我，这个相应的意思，相应的意义，就觉得我就是我不可改变的实体的中心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就像这个金子一样的，烧也烧不坏，改也改不了，变也变不坏，这么一个存在，这有没有呢？没有的。这只是我们的道觉道想。那么这个要破的我就是第三重我，不是前面两重，假立名焉不需要破，并不成立，并不承认我是一个实体，现代的这个名焉建立呢是结合这个变化现象建立符号，这个在现代的这个因缘展现来讲呢，它也是如此的，也是如此的。那么这个称呼你我他做参照，现代现象也是有限期，也是可以这个展示的，不建立它为实有。站在我这里呢，我称为我；站在你那里的时候呢，你称呼自己的时候就不会说称为你，也不会成为他，你就成为我。那么这个他第三者从自身出发来讲呢，他也是称为我，称为其他的三者呢为你为他，这样的一个相待，就是参照性来做建立，不建立为真实，只有第三种只为实存的我，不变的我呢才是实质。就我们在观察当中呢，这个呢要做破除，它事实上呢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说有我觉得我为存在性跟五蕴的关系是如何的，就是我们自觉意识里面无始而来呀，就有这么一个实体观念，实体存在。那么这个实体存在从佛法里面来讲呢，依缘起展开观察了生命的现象呢，就是身心的变化，五蕴的这个现起，这个前一生五蕴，这一生五蕴，来生的五蕴，前后刹那变化，相待生灭这样的现起，那么这个轮回这个当中呢，众生呢又觉得是有我的，又觉得是有主体的， 所以从重要的这个想法里面呢，还觉得了运呢是生生灭灭的，所以我呢是一个中心，我呢是一个根本，我是一个依靠。所以就是说我前面死了，现在又生了，我现在又死了，后面又生了，所以这个生生死死，生生死死当中呢是这个变化的。但是这个我呢，从前世到今生，从今生又到来世，所以我造业我受果，我修这个善业呢，就感到福德果，受种种的这个乐，那我造了恶业呢，就受种种的苦报，在三途里面呢，比如说恶鬼的这个地狱当中呢，这个油锅炸了，这个夜叉啦、恶鬼啊等等呐、拿剑呐、来砍伤我了，那就是我来受了。所以这个当中就是说，失不了这个我，离不了这个我。但要离了这个我，那就觉得说，意义建立在哪里呢？然后呢，他这个连贯性的影响，谁来参与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也很真切、很真实。所以他要这个做生死轮回呀、前后影响的真实依靠、真实依托，就是佛法里面来也讲呢，法依止、智依止、末意依止，就是依靠谁，最终极的依靠是依靠你自己，天地之大，乃至于生生的父母，最后行动啊、造作呢，要依靠你自己，要自医者。你不吃饭就不会饱，你不睡觉呢，那这个困难就解不了，你这会瞌睡，别人睡一天你还是会瞌睡，跟你没有关系。所以自医者、法医者，要医者法医者真理，这个就是深入一层的第二重的。那么我们在了解建立这些概念的时候呢，又跟自己的这个实有啊、自我值啊相回应。你看经典里面都讲自依止了，怎么能够没有我呢？所以牢牢的要抓住、把握住这个，所以觉得有一个我存在，那么这个是道想，这个是假象，就跟我们举的例子当中所说的一样的，这个平静的流水，觉得水没有流动，水的事实是流动的，那要结合这个水的事实来做观察，才能够把平静的层面呢，这个错想呢、道想呢消除，不然消除不了。就又比方说这个两粒种子，一粒种子是坏的，一粒种子是好的，那么晒干了之后，从我们肉眼所看呢，这个坏的种子、蒸熟了的种子看不出来差异，它跟这个没有蒸熟、没有破坏的种子呢是一模一样，就好像一粒黄豆跟另外一粒黄豆，它中间的差异就一个蒸过了，一个没有蒸过，凭形象、凭颜色几乎就看不出来，但是呢结合事实就看得出来了，一个它会发芽，一个它就毕竟不会发芽了。你种在土里面它发芽吗？不会发芽。所以古代历史上这个越王勾践呢、吴王夫差呀、吴越之战，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勾践呢出他的谋士啊跟他出坏主意，害这个吴王，就给他一些很好的这些稻谷，看起来这个稻谷都是饱满的、结实的，所以他们收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个种子好啊，把它留下来，第二年呢去种，就是会有更好的这个收获，能够粮食呢更加的充裕。这种下去，这谷子都是烂的，所以就延误了、耽误了这个种植了，反而造成了粮食的这个欠收。那这个外向好看呢，非常的结实饱满，但是它已经蒸熟过了，坏掉了， 不是好的种子，那么没有这个比较参照，觉察不到。所以我们觉得有一个自我的存在，真真实实的有，为这个三世轮回要所依托，那跟五蕴有什么关系？从生命的展现，生命的这个变化事实来讲呢，这我们有情众生就是五蕴的呈现嘛，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嘛，依这个五蕴而现嘛。那么这个依这个五蕴呢，它是依还是异？依就是相同的意思，这个异呢就是不同的意思，一的话就是我的五蕴呢，它就是我，我也就是我的五蕴，这个呢是同一回事，没有第二第三，这个是一，这个异呢就是差异不同，五蕴是五蕴，我呢是我，这个二者呢是不同的对等的一个存在，三世轮回的我跟三世轮回的五蕴是对等的，我是一回事，五蕴是一回事，那么这个身心五蕴和我不是一就是异，没有第三者，不存在于说一个又是我又是五蕴，或者又是五蕴又是我的这个存在，他要不然呢就是我，跟这个蕴呢是一个，要不然呢就是我跟这个蕴呢是不同的一个存在，不同的一个体，只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没有另外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跟这个五蕴的这个关联呢，参照之下来做观察，就分这两类的观察，一类呢是跟这个五蕴为一的，一类呢是这个跟五蕴的不同为异的，就我们离不开嘛，觉得有一个真实的我嘛，那么这个真实的我在生命轮回里面生死相续当中对应于这个身心，这个事项它只有这两种关系，一种这个身心就是我，一种这个身心就不是我，在这个身心之外另外有一个所谓的我来成立，然后呢这个三世相应的这个变化影响，是这样的一个关联，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观察当中呢进行了推寻呢，观察了考究一下，这个我跟五蕴是统合的时候符不符合，成不成立，那么飘离了在身心之外这样的一个我它又存不存在，那么如果这个相应的去观察的时候啊，找不到关联，离开了以后也找不到存在，那这样的我在哪里呢？这样的我就没有啊，这样的我的事实就不成立啊，就建立不了我，所以我只是一种呢幻想，在生命当中的构想，就好像有的人害怕某些事物一样的，害怕某些东西一样的，他一直担忧，一直害怕，一直担忧害怕，其实这个事情都不存在了，就古代讲的杞人忧天呢，杞国人呢，闷闷不乐，非常忧愁，担心天被塌下来，什么时候塌下来又不一定，那实质上呢他不可能塌下来的，是多了一个呢想法而已，多了这个操心而已，事实上呢不需要操这个心，杞人忧天就是心中多余的想法，错误的忧患，不实的一个呢担心， 那么我们这个所起的我想，它是道想的话呢，随它所发生发起的这个观察呢，都是没有必要的，都是没有必要的，不要随着它转，它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就是我非中始，从迷惑颠倒的众生边，我只是无始以来的错误执执之师，错误执执师之师啊，这个是就是一种意向，一种思考，一种心理行为，那么从活动的角度，从现象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我想我思我见的颠倒，它事实上没有，而众生没有觉悟，在相似的现象上存留起来了，建立了这么一个想法，一直一直这个相续呢升起，这个就是我了，颠倒啊，它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现象，它实际上只是这样的一个而已。所以觉悟呢，出离生死呢，就是要破除这个颠倒，颠倒破除了以后，这个错误的执持呢就没有可执持的了，那执持不了呢，原来呢说的有声有色的，说的有头有尾的，竟然是一个虚构，一个假象，那么对于这个虚构的东西能不能够再继续保留啊，支持了就不会继续保留了，不会支持了，这个错误的发动呢，错误之师呢就不生起来了，就会趋向于如是观，那么这个观察呢，结合现象是一个层面，这里逆推就是先假定我为存在也是一个方向，像基本意结合缘起的声闻的这个观察当中呢，它就是由现象推动的，我们这里做观察呢就是逆向，先肯定你的这个道想为真实，然后结合这个真实的道想，以现象为观察，符不符合，实不实际，那观察不实际，观察不符合，那么这个道想呢就破除了，消除了，是这样的。那么训的一般的方向发展呢，那就是观察了这个事实的变化，事实的这个变化呢就形不成我想颠倒，没有说我的实际，没有说我的决定，也不需要什么呢，我来做承担，然后起惑造业呢将来继续流转，带到下一生，带到下一世去受果报，不需要，所以为什么在讲破的时候先讲缘起了，在前面讲到说不从此处移于余处，你造业了不需要有一个说造业的什么存在体什么东西做中介保持下来，然后将来来生来世才会感果，所以举了镜子做比喻了，举了这个月光的这个做比喻了，再远再远你都会现起这个月亮的影子，现起这个月亮像，你站在镜子前面呢就会有你的这个呢像呢在这个镜子当中呢显示，就这样子的了，所以不要有一个这样的依靠，可是我们众生呢不加观察了，不深度观察了，是不明了这个层面的，所以他一定有一个依靠，所以从形象上来讲，比如说我们举这个念头经呢，顺着这个因缘观呢就可以了解，了解呢身的不真实性，但是不加观察的时候我们这个身就有真实性，每个人呢活动的时候他行住坐卧以这个身体为一的啊，所以觉得身体呢是真实的，但是身体是不是真实了，身体不是真实的，身体里面呢它有这个 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种，然后呢形成这个身体的种种部分，就是有这个坚实冷冻呢，水的部分呢，有淋巴液啦、血液啦等等、唾液啦这些液体，这个地道呢有心肝脾肺，肌肉筋骨腱膜，这个呢身体的这个部分的存在，地道的存在，这个火道呢，就有身体啊，会消化食物啦、成熟啊，身上有热气啦，这个部分的存在。这个风道呢，就是有行住坐卧的一些动作，有这个身体呢内在的这个变化运动，还有呼吸的这个呢活动。这一一观察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呢，它就是种种地水火风的这个聚合物，聚合在一起一个形成。那打开来观察，具体来观察呢，那就是地水火风呢各类的这个事物展现。所以观察地水火风的时候，身体就不现了。那么不加这个地水火风观察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印象呢，它就形成了。所以我们直觉上就觉得身体就是身体，而以这个身体为中心，有相应的活动造作。所以这个《念处经》里面呢，他就举了一个比喻了，就好像那个屠夫，屠夫屠了这个牛，把它肢解，然后就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肉，所以当他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呢，在那里等待人来买这个肉，那么来买的人呢，就只看到一堆肉，他心里面不会想这个是个牛，那么这个屠夫呢，他也不会想我现在这个是在卖牛，我现在是在卖肉，没有这个牛了，所以这个不会起这个牛的想，只起这个肉的想，因为它已经肢解了，变成一块一块的了，那我们对于身体的这个层面呢，它也是这样的，当我们观察四大组合地水火风的时候，这个声相呢、声响呢，它都不会起来了，这个嘞，没有这个嘞，升起，没有这个嘞，形成，这个是，有一者响呢，就没有另外一者响，所以对应这个现象上来讲呢，我们这个观念呢，都是随观察的角度而有不同，而有改变，那么这个声相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是相对的一个观察角度所构建，没有实性，没有实体，没有实质，就是地水火风，就像这个观察这个牛一样的，没有这个屠夫啊肢解之前都叫做牛，是一个整体的牛相，那么被它肢解之后呢，那就变成肉相了，那没有牛相了，所以它是一个观察角度不同，对应于这个现象呢就有不同的一个认知，所以实质上来讲呢，牛不成其为牛的独立体，这样的有一个存在，这个人的身相也不存在于一个独立体的身，不变化，成就这样的一个存在。事实上它是地水火风的众多的这个参与聚合形成的一个类构建，形成了一个类现象。那么这个牛也是毛啊、牛角啊、这个四肢啊，这样构成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是依这个缘起现象，这个结合这个具体的种种因缘来做观察，就会把原有的这个身体的实体想、这个牛的实体想来破除。那么对应到我这样的一个实体概念， 结合起来呢，它就是身心的一个组合。所以这个我的实体弦呢也就破除了。这个就是训的这个观察的部分呢，来去就是结合现象因缘来去消除。那么从力破的角度上来讲，固然也离不了这个因缘观，要依因缘观来展开观察。那么只是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更明显的突出来我们对立性的虚假的这个细论部分，就是我的实体值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是比较明显的把它揭示出来。然后也离不开什么样呢，这个因缘兴起的现象来做观破，不依这个话呢观破的不了，要依这个为观破呢才能够观破得了。那么这个反过来结合观察呢，那么先呢观察依运我，就是这个我是实有的，跟这个运呢是同体的，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我有没有呢，能不能存在呢，这样的我呢是不能存在的。就是我们世间的观见依法了，心里面从这个范畴上的建立上来讲呢，它就是有对或者是无对。那有对呢就是就不同了，那就是不同体的。无对呢那就是同体的同一的，只有这两种。那么这个依运我的观察呢，那是无对的同体的。那么这个当中呢，假设运跟我是一体，运就是我，我就是运，结合运的本身来讲，那就会有三种过失，就会有三种过失，不通之处。跟事实相结合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实质性的我，不变化性的我了，就有不可建立了，成为问题了。第一个呢是即我无异，第二个呢我因成多，第三个我有生灭，就会有这样三重的过失。这个过失也就是意思讲假定我为运呢，跟运是同体了，是一样的，这样的这个我呢就建立不了。依这样来建立呢，原有的所谓的实有我，不变化我，这个实体呢就这个嘞是一个嘞符合不了事实的一个这个道想。第一个这个建立不了，相应的过失呢就是我运二性是一，万计有我全无毅力，以是运意名故，如月即有兔。那么为什么讲这个我就是运的话，它是无意义的了，没有意义的了。就是这个体如果是相同，那就是多了一个名称而已。就好像这个人他的名字是一个，他的外号是一个，他要写作呢取一个笔名，那么称他的小名，称他的名字，称他的外号，称他的这个笔名呢，都是这一个人，只是取了不同的这个称谓，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你另外取一个称谓，对于这个实质，对于这个事实有没有改变呢？这没有的改变呢，它还是一回事了。如果说我们认为有一个我， 做这个三世轮回的相依，然后他又是五蕴而已，他跟这个蕴的体呢是相同的，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那么我称为五蕴和称为我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没有差别嘛，称为我也可以了，称为五蕴也就可以了，所以说到五蕴的时候就是说到我，说到我的时候就是说到五蕴，因为这个蕴跟我呢它是一回事嘛，你是说它同体吗？所以我们取了五蕴就可以了，不要另外取一个我的名字，都可以表示了，就好像这个月即有兔，月即有兔就是过去认为这个月亮当中呢有嫦娥了，有玉兔啊，这个过去要是道家的一些专门词类称为金乌玉兔，金乌就是指太阳，玉兔呢就是指月亮的意思，说玉兔呢就是说月亮，说月亮也就是说月兔，那这个就是两种名义，同指一件事情，同指月亮。所以说我说运同指于这个五运，因为你认为我就是运嘛，所以中论里面呢，也在破的时候呢，有一个颂词，就是若除取运外，其我定非有，即取运即我，如我全无异，就是你都认为是五运了，那么这个不记着这个五取运之外有一个我，那么我们还要讨论有我无我吗？这不用讨论有我无我，能够依运来做观察认识运就可以了，要跟你辩论的时候，你说有个我，然后呢你又说我呢跟运呢是一样的，那这个要不要辩论我的这个层面了？就不用讨论我这个层面了，就直接讨论运的层面，讨论运的事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无谓的一个争执，就像两个人要辩论，两个人要讨论，结果讨论的时候呢，这是争这个人是好是坏，也举例来讲，那么实际上一个人呢就是认识他的外号，一个人呢就认识他的名字，那两个人呢就各自己见来讨论，那实际上都是同样一个人，那就不需要从这个外向名义上呢来讨论的了，那这个是无意的一个争执，而要具体对应到这个人身上，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有第一种过。第二种过呢就是记这个五蕴跟这个我呢是一，这个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一速取去，速取去有如多，如有多蕴，我亦应多，如我为一，蕴亦应，亦应一，有失过失。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结合运来观察，这个五运跟这个我是同一体的，同这个呢存在的。那么具体我们看运是怎么样，看我是怎么样，一速取去，速取去呢就是指普特切罗，就是指有情的意思，这个速取去是一个意思的翻译，普特切罗是一个音译，有情呢就是我们一般通指，因为这个有情呢起惑造业了，它速速取着，速速去生嘛，这一生呢是怎么样，下一生又是怎么样，过去生又是怎么样，在这个六道里面的往返，所以是速速的取着，速速的去生，去生为人，去生为天，去生为牛，去生为恶鬼，种种取着，种种去生， 的速取去生死分段生死不断的这个转化变化。那么这个速取去有情呢又有我又有运，我和运又同一。那么运的特征是什么样，我的特征又是怎么样？这个运的特征呢，它是有多运。我们讲五运是不是一个呢？不是一个。五运呢有五个，色运是一个，受运是一个，想运是一个，行运是一个，识运是一个，这有五个了。那如果说这个受取去有情，我跟运呢是同一体的，我就是运，运就是我。那么这个运有多个呢，我是不是就有多个了？那么色运也有一个我，你讲的运就是我嘛，我就是运嘛，它是同体的嘛，同一的嘛。这样的话呢，就是色是一个我，受是一个我，想也是一个我，行也是一个我，识也是一个我，那就有五个我了。那这个五个我到底哪一个是我呢？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我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层面在哪里？重要的一个层面，它就是要跟生命流转、业力因果种种变化独立为一，我是唯一的唯一。不是说这有第二第三了，这样才能够是符合于我的条件吗？不然怎么符合于我的条件呢？可是你这里讲运跟这个我它又是同一回事的，那既然是同一回事的话，这个运它可以分为五个运，你这个我是不是可以分为五个我呢？运可以分为五个运呢，那为什么你的我又不能够分为五个我呢？所以这样的话它就要分为五个我，色受想行识五个我。那如果是分为五个我的话，又跟我们认为的想到的它是唯一的唯一，所以才会造业造果呢，不跟别人掺和了，不跟其他众生参与了。这样才能够是实有的我，实有的我，实体的有我呢，这个唯一性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它不变化，始终是这样的，这个才符合于这个运的，不然的话都变化了，等一下下面这一种就会讲这个问题，这建立不了。那如我唯一啊，运亦唯一，假如我跟运呢是一回事的话，那么这个我呢是唯一的一个，那么运也是我的话呢，运就只能有一个，运就不能够有多个，运就是运，那五运就是五运，它不能够分离开来了，不能够再做这个破除了，破析了，有这个差别了，就是任何一个都只能运就是运。可是观察五运的时候呢，五运是不是一？五运它不是一，五运当中呢，色运是一运聚，受运、想运、行运、识运各是一运聚，它有五类，有五聚，那不是唯一的一，而且这个五运五聚，它相应有各自相应的这个特性，比如说色运，它是物质的相应的特性属性，这个受呢，它是心理活动当中呢感受啊、领纳呢相应的这个特性属性。另外受想行识啊，都个别有其不同的一个特性，跟这个我的这个特性呢是不是一致了？不是一致的。这个我的特性呢是实体实在，这不变化的，唯一的唯一的。所以如果运跟我是相同的，我就是运，运也就是我，那么这个当中呢怎么选择？是选择运的多还是选择我的一？这个一和多是不同的一个嘞状态，二者如果是同一件事，那就它不应该说 可以处在两个状态，又是一又是多，要不然就是一，要不然就是多。如果是多的话就不符合于我，如果一呢就不符合于运，这怎么能够把它放在一起呢？就好像牛和马一样的，牛放到马的地方呢，它这个跟其他的马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牛有脚啊，马没有脚啊，它是不同的地方呢。你怎么能说，这个牛就是马，或者说这个马呢就是牛？比如说你把马放到牛的地方，你说这个马就是牛，马就是牛，它又跟这个牛不一样，那牛有脚，它没有脚，它长了两只脚在头上，这个马它也应该长两只，脚在头上，跟这个牛才一样，才能够说牛就是马，那么这里呢，就是说，站立在前面众生的这种执着了、坚持了，有这么一个存在来做批判、来做观破，然后，这个从缘起的运上，生命的这个现象上对应来看，能不能建立得了，跟这个事实能不能符合得了，就这个延展了之后啊，很明显的就可以了解到这不符合了。如果有一个我原来还本想到这个是生命这个生死流转的依托了，核心呢、根源呢，结合事实来讲呢，说不过去，根本就不符合，哪里有这样的存在得了呢，展现得了呢，如果是这个随运走呢，那我就是多个了，那我就是多个了，就是有违于建立我的初衷了，那如果是随着这个我走呢，它又不符合于这个事实了，这个运没有办法统一起来，这个运没有办法变为一个，身心组合当中的五运呢，它就是个别有其属性、有其特性，这个显示为色，显示为受想行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结合事实来观呢，我跟运呢，第二种过失就是这样的过失，所以《入中论》里面讲呢，若运即我故，运多我用多，就是我就很多了，很多个运了，这是第二种过失。第三种过失去观察呢，这个是引中观这个十八品里面所讲的，这个若运即是我，我因有生灭，就是运是我的话呢，我就有这个嘞，生灭，因为运有生灭了，所以我也有生灭。二十七品云，取性因非我，我因有生灭，就是这个取性呢，就是速取去，成为取性，那就是运性呢，这个跟我应该是呢不同的，如果相同呢，这个取性有生灭，就我也有生灭，就取性就是取运的性，取运的这个属性特性，就是如果运呢跟这个我呢是同体的话，那在建立这个我的意当中呢，这个第一意呢是那是独立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不变化的，这不变化的层面，不变化的，永远如此，这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我呢才踏实才真实，所以我们才想得通，这个关联性下来，这个造业受果，如果这个不存在的话呢，我们造业受果前后这岂不就是没有关系了，这没有关联了，就有这个想法， 所以根深蒂固了，非常强烈，所以认知这个为我。那么这里来讲呢，要是我就是运，运就是我，跟这个运呢是同一回事呢，那就会符合不了了，就会有问题了，因为这个运它是生灭的，前灭后生呢，生灭运相续了，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有变化了，就以现实来讲，这个人的色运，每天摄取饮食，新陈代谢，它就变化了，跟我的这个不变化了是不符合的了，那么这个人的感受呢，天天的接触事物，认识事物，感受每天都在变化，这个心里面的认知呢，了解也在变化，这个对于事物的意志呢，决议同样在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事物的这个整体性的一个印象呢，认识了，天天也有不同，也在变化，那么跟我们颠倒当中呢，所建立的、所定立的、不可变的、没有变的我，是不是能够符合得了呢？它符合不了，那从这个我跟运呢？这个参照观察来讲，假如这个我存在，我就是运，跟它是等一的同体的，那么就应该是随这个运而有变。那不随这个运而有变呢？那又成不成为运呢？那也不成为运，这个五运的事实呢，它就有变化，就有生灭，那么这个有生灭了，在论里面呢，在展开来论述的时候，在延展出来呢，说有三种过失。一种过失呢，就是意念宿命的不应道理，就我们讲宿命通，就是知道过去前生前世，那么实质上建立我想的时候啊，还正是为了要能够贯通三世，如果无我的话呢，那心里面就被犹豫了，就被打结了，如果无我的话，那怎么能够成立说这个是我的前世，在前一世，而不是说他的前世，不会造成他的前世跟我的前世混乱了，这个混淆了，不会有这个样子。所以从这个认识上，认知方向上，他确定的要建立有我，确定的以为是我，所以才会有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这样才建立的清楚了，所以为什么前面提到了世间的逻辑啊，还有用因缘的这个观察呢，不能够彻底的在细分的层面观察到破除了我们这个细论性，就是我们细论性的基本定力点呢，就是在这个相对观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这个建立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就要有一个根源体，要有一个本体，要有一个实体为建立来再讨论，就像我们说你对呀还是错了，这个属于相对观吧，为什么说对说错呢？它是一个标准，跟这个标准符合我们才说对，跟这个标准不符合我们就说是错了。那么这个标准的建立呢，它又以其他东西辗转为做参照，所以这个标准始终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标准，那在以这个为依靠为评判的时候呢，就觉得是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的实际，这离不开，就像我们规定这个车子行驶靠右一样的，有的地方就行驶靠左，那么摄入到具体这个运转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构建， 符合这个方向，那就是能够通行无阻，能够流畅的。你不顺这个方向呢，那就会造成呢碰撞，形成障碍。但是另外一个体系，它的构建的时候，它选那个做起点，往右往左的，那你就非得要往左，不往左就不行。所以它是站立在这个建立基本概念上，所以结合起来呢，来阐述可以讲清某些事情，但是深度的细致的层面呢，那就要了解到这个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建立。所以这里正讲破我的时候，就讲到三重嘛，称谓上的我，假立性的我，和真实性的我，那么从深度的这个细论我们众生的这个无始以来这个遮挡性呢，它就是第三重，以为有真实性的我，不以这个为一呢，那相对来讲呢，形成不了四相差别，这个存在的主体一定要有的，那么这里在深度观察对破的时候，其实就是唯一缘起，唯是相待。如果一这样的话，建立我的话呢，我是运呢，那就有这个问题了，意念宿命的不用道理，成立不了宿命观，意念不了这个宿命的前后啊关联啊符合，反而是不符合的。所以有的东西呢，它是一反一正的，又辗转辗转的。有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书，他这个是一个美国人的研究。最开始呢，他们是去贫困地方的，帮助这些儿童能够得到营养，不因为贫困呢，营养不良呢，身体发育不好，身体有这个疾病。所以重要的是怎么样一性的营养学的观念呢？那它就是要有这个蛋白质的摄取，这个样的相应的保证。所以后来他就去想呢，是用哪些才会能够充分的补充？是用豆类呢，还是用这个花生酱？那用花生酱呢，就是会有环曲霉素啊，这个是会伤害这个肝脏。造成肝脏的破坏，所以要原材料啊这些要注意。结果他们就去观察这个地方呢，研究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肝的问题吧，营养不良呢就会造成肝的问题吧。那么结果呢，就是说真正发肝的病就跟蛋白质有关系。有条件摄取蛋白质多，这个肝就因为相应的因缘呢，成了肝癌了，成了问题了。本来是说要补充蛋白的，后来经过深度的这个观察，以及长期的这个取样观察，发现，这个观念呢是错的，就是，这个蛋白的摄取，特别是动物性的蛋白摄取，它反而造成这个障碍，不会有这个帮助。但是一般的原有概念来讲呢，就是营养不良呢，蛋白质不足啊，不够啊，就是要补充呢才能够保证健康，才是这个呢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维持，那么就是从原有的概念为出发，深度观察之后发现这个事实原本呢不是这个样子，是个假象。那不认识这个假象，在扩张之后就产生问题了，就是这个过度的这个蛋白质为营养的概念呢，造成很多人肥胖，这个血液粘稠，这个血管堵塞，诸多的毛病，那这个发起深度这个从发起点是那样的，经过观察呢，发现原来的这个站立的这个点呢又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它是一重一重的，这个当然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就是广泛的观相待的缘起现象，所以为什么讲 现在的这些发现呢、啊、等等呢、啊，它会不断的扩张呢、啊，不断的改变呢、啊。原有认为是这样，后来又不认为这样呢、啊。原来用这些物质的这个构造去做一些工具，后来又把它抛弃了，不用了。为什么呢？它会造来未来更多的障碍，未来更多的影响，就是不断的在改变原来这个概念。那么当然呢，这里呢，佛法当中呢是指向就是说深层的部分，就我们有我观呢，以为要即我才能够成立生死相续，以为要即我才能够成立辗转辗转的宿世关联，那实质上呢，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不正确的这个类，这个认识，所以是细论性。第二个呢，就是作业是坏，就是我们造作业了，将来感果了，如果是有我的话呢，反而成立不了这个类由因感果的关联，会破坏由因感果的这个关联，所以作业是坏。第三个呢，就是未作会遇，就是你没有造作这样的业了，将来你也可以感这样的果报。你没有杀生呢，将来会感杀生的这个果报。你没有这个修禅定呢，将来会升到这个不动天呢，有不动业了，升到这个禅天当中，就是未作会遇。如果是有我的话，就会有这些呢。过患，就是结合事实来讲呢，就有这些呢，这个不符合。那么先呢讲第一个，就是我刹那生灭，刹那变化，就是反推呀、啊。这里观破的是反推，先有你的建立，然后再展开观察，结合这个事实，它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是刹那生灭的，那因为你讲这个我就是运嘛，这个运它就是有生灭嘛，有变化嘛，事实上就这样的了。那么这个我也就有刹那生灭的，刹那变化的，不然的话呢，你就不要这个来认为了，你就不要说这个运呢跟我呢是一个了。你既然说运和我呢就是一回事，地运我，运就是我。那么这个运有生灭呢，我就有生灭，所以这个运刹那生灭，我也就是刹那生灭。这我之生灭应有自信，因为建立的这个我想呢，就认为我是自体自成的，是独立的，我是实有的。那好啊，这个我是实有啊，那么结合运来讲呢，它又是刹那生灭吧，又是变化嘛。那么每一个生灭变化当中呢，这个对应的我呢，它应该是实有的吧，不然的话它怎么符合于我呢？那么这个前灭后生呢，前面是自信有我，这个显示这个存在，那么后面升起的我呢，也是自信有我，就是我之生灭呢，生生灭灭前后诸我自相因别，就是前面我有自体相，后面我也有自体相，就是前面我这个所说的过去我是实有，那现在我呢也是实有，未来我也是实有，这个都是相对的一个类存在，独立的存在。若如是者，佛不应说使我是我汝大王，我汝之我与佛之我二相别故。那么这里就举例子来说，这个我汝大王呢是菩萨本身的故事，在这个本身经呢有讲，就是经典当中本身本事嘛，本事呢那就是指这个罗汉呢这些因缘，本身呢就是指佛的因缘，就是佛过去做菩萨的时候某一生某事， 这个俄武鲁大王呢，这个举了这个名字，那我们也大概讲一下这个意思了，那就不然的话就是会一下子是什么叫俄武鲁大我鲁大王呢就不太理解。这我鲁大王就是指某一世这个菩萨呢，就是说这个佛没有成佛之前就称为菩萨嘛，就释迦菩萨嘛。菩萨呢他是国王的夫人，那么这个当时候呢遭遇大旱，好像是12年的大旱，久旱呢，所以这个谷米奇贵，大家呢，饱受饥饿的这个痛苦。然后这个国王出行去了，这个夫人呢要出去一下，就在路上呢遇到了一个妇女啊，她心产这个呢小孩，新生了一个婴儿，然后她的丈夫也不在家，所以。他本来就是饮食了不够啊，缺乏了，又生了一个小孩呀、啊，身体就更加美这个弱，体弱，这个生命呢难以维持了，就觉得再活了都这口气就没有了，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心里面呢，这个起烦恼啊，情急了，就想把这个小孩子杀了吃了。那么杀小孩子吃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万般的痛苦。所以就在那里嚎啕大哭啊起来了，所以举刀的时候呢又升起这个大的悲痛，所以这个夫人呢听到了这声音呢路过嘛，他就去进去看一看，进去一看了之后呢，他看到他拿着刀子啊预作杀这个小孩的这个行动，所以他就阻止他，他说你为什么要杀这个你生的小孩子呢，这个事情呢多残忍呢、啊。那么这个妇女呢，产妇呢，她就说了，自己身体很弱了，奄奄一息都活不下去了，生了这个小孩，所以现在我又没有饮食了，我就不会能够再活着了，所以这个妇人就讲了，你不要杀他了，我回宫中呢，取一些食物给你，让你能够维持，让你能够活下来，那这个。女的呢她就阻止他了，她说我命在旦夕了，现在就是一夕之间了，你走了你要多久回来我也不知道，那你事情一多了等下你还不来我也更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我不能等你的了，虽然我自己也是很痛苦接受不了，但是我要不杀了他我也活不了。这个夫人说呢，你要是别的肉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满足你，那这个产妇就说了可以，所以他就拿着这个刀啊，就把自己的一个乳啊割下来，割下来给这个产妇吃了，而且他这个发愿，他说我这个布施啊，这个施舍呢，要回向这个无上菩提，不求这个其他，只求能够为证无上菩提啊，这个利益众生，就是菩萨的这个夙愿嘛。他发了菩提心呢，所以呢他做这个施舍的时候呢，他是回向这个这个身体这个相应的这个愿，要成就这个功德。所以布施了之后呢，这个产妇就在吃，然后呢他就决意准备把另外一个乳啊也割了来施舍给这个产妇，所以正要起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是一个大的一种这个功德了，因为这个割生肉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布施了，我们布施一个布啊，布施一个钱呐、啊，这个都容易做得到一点，那你要布施生肉呢，没有大的这个善愿善行那是发不起来的，所以这个善业的这个影响力就感动了这个梵天呢，所以诸梵天都下来就问这个菩萨，他说你这样子伤害身体了，这个怎么样行呢，不应该这样子，就是他已经割了一个嘛，然后菩萨就说了，我是要救他的命，而且那施舍这个生肉啊就是回向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大梵天呢，这些的天呢就问了，怎么能够证明你呢，你是这样一个愿呢，他说如果我所言不虚啊，所言是实了， 这个愿我的这个身体能够复好如初。所以这样说了之后呢，当然这个是有这个大福德利啊因缘的这个显示感应，所以他这个身相呢又符合了，本来是割了一个乳嘛，这个又回来了，又好掉了，然后呢，这个大梵天王进一步问他了，他说你当时布施啊割舍的时候，你没有后悔心呐、啊？有没有这个痛疚感呐、啊？那这个菩萨讲了，我当时候呢决意这样做，没有丝毫的追悔，没有丝毫的这个后悔。如果说我有丝毫的后悔呢，那这个都是我的心意啊，这个有杂染。如果我丝毫的后悔都没有呢，完全这个清净的一个意愿呢，那表示我有这一个誓言的话呢，那我这个身相呢会女转男生。这说完了之后呢，这个就转男生了，这是菩萨的这个本身，就过去式。因为他这个是起大业了，所以转了身之后啊，这个诸天的赞叹散花，然后就走了。后来过了一些年之后，这个老国王死了，国王死掉了嘛，所以这个诸臣的讨论商讨，这个请这个新国王，那么这个天呢就出现来赞叹，说你们要请新国王呢，就应该请这个夫人所转化的男生，这个来做呢国王。所以后来他就在大家的这个推议下了，也做了国王了，就是额汝，就称为我汝大王，是这样来的。就是菩萨的本身就素食的这个一个因缘事迹。那么从佛的这个过去生到现在生，前因后果生生相续，这个关联上来讲呢，说这个使我为这个我汝大王，就是那个时候我做我汝大王，因缘是这样来的，所以今生呢这个成就证得无上菩提，觉悟成佛，那么这个是菩萨宿世因缘，说佛过去做菩萨一段因缘，那么我汝之我与佛之我爱相别故，假如有我，那么过去的额汝我汝王他也是一个我，现在佛成佛了觉悟无上菩提也是一个我，这个两者如果是实体有，是一运有的话，那么前面我汝大王是一个实体，现在成佛的这个也是一个实体，这两者呢是独立不一各成实体的，那么从额汝大王来讲佛就是他了，从佛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额汝大王也是他了，二者是相违背的，不能够说我汝大王是我的，我汝大王是前世，因为这二者呢是相别的，譬如天寿念素面时，不作是念我是慈寿，若不尔者，后者前者所受，后者能易，虽性各异，然不相违。那么就是举例来说明这个事情，就举比如说天寿，天寿呢是一个这个人的名字了，称为天寿。这个取名呢在印度的习惯有很多，叫周利盘陀啦，就露边身嘛，他就取周利盘陀，就露边的意思。这个天寿呢，比如说他有祈祷啊，求天呐、啊，赐儿子啦，赐女儿啦，回来家里面呢就怀孕了，生了，他就取名叫天寿，这天之所寿，这天寿。那么天寿在回忆这个寿命的时候呢，他回忆某一生某一世，就是会讲这个天寿的某一生。天寿的某一事，不做思念我是慈寿，就不会以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名这个个体来说 这个是我的谋生谋事，就是我天授的谋生谋事。他不会说是我持寿是谋生谋事，为什么？这个持寿是一个人，天授也是一个人，天授跟持寿这个二者呢是相对是等相并的，这个不同的一个存在，就是你是一个存在，我也是一个存在，我们是相对两个存在现象，存在生命体，怎么能说是一个呢？这个呢不能够是交换的，不能够代替的。所以在说宿命的时候，在说往昔的时候，天寿就是说天寿的往昔，持寿呢就是说持寿的往昔，这个不能混淆，不能是这个天寿说往昔的时候说是持寿的往昔。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若不二者，前者所受，后者能益，就是前面的这个所受啊，后面的能够回忆，假设如果能够代替的话，这个各相不同的体都能够代替的话，都是相应的话，那么前者所受呢，后者呢就能够益，就不存在个别了，虽性各异，然不相违，就是依你前面所说的呢，假如说佛是一个体，我汝王是一个体，这个两个不同的体呢都能够成为一连贯，都能够成为一个一宿命的，那这个就复杂了，那这个就复杂了，各异而成的话呢，那么就是天寿念寿命呢非念持寿，持寿念寿命呢非念天寿，那这个就混淆了，就无所谓你的寿命，无所谓我的寿命了，就你的寿命也是我的寿命，我的宿命呢也是你的宿命，这是不存在宿命了，这个就跟宿命的这个现象呢，这个定义呢完完全全就扰乱了，打乱了，则天持，则天寿所受，持寿不易，一旦先说不同之理，然不可得，就是天寿在这个回忆寿命的时候呢，就是天寿的宿命，持寿这个回忆他的寿命的时候，那就是持寿的宿命，就我们比如说佛法里面讲有寿命通，观察宿命，他是不是有相对的一个参照啊？就是有了宿命通的人，他观一观自己过去生是怎么怎么样，在前生又是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从他这个相待来做观察往昔的宿命的。那有的人就请问啊，你有神通的，你帮我观察一下，看看我前世前生呢干了什么，所以现在又这个样子又那个样子怎么怎么样的。那么他有寿命通观察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扰乱了，观你的寿命的时候也是他的寿命了，他就观你的这个前生的宿命呢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告诉你，那你能不能观察这个观察者他的宿命呢？这是观察不到的，是相待的个别而异。如果是有体的话呢，前体个别都能够有异，那就成了彼不分此，彼不分此了，就没有这个呢可以作为相待，可以作为建立。如果是有实体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个过失，那么这个展开辩论的话呢，它一定是逆向的一个推寻，就是先随道想当中执着的那样假定为真实的，那么这个真实要是有的话，那么就落入现象里面，它也是应该对应，跟这个现象呢也是符合。但是这里呢，第一重呢，异宿命不用道理啊，就是如果是有我，我又是五蕴，蕴又是生灭，那又是生灭呢，前灭后生的生生灭灭，这个不断的这个出现了显示了，那么这个我呢也就是不断的前我后我， 个别的存在，前我是前我，后我是后我，前我后我呢是相对。那这个相对呢，就跟我们人跟人相对一样的，你跟他相对一样的，你就是你，他就是他，那么前我就是前我，后我就是后我，个别相对，那么这个宿命呢，怎么能够统贯为前世的宿命，今世的意念，那就不能统贯了，就不能够统合了，所以，这个呢，然不可得。一旦先说不同之理，然不可得，就是另外，找他之理呢，这不可得，找不到。那么在这个破他身之理，这个破他身之理后面会讲到，这里呢只是引述，就是假如这个我是存在的，前面也是我，后面也是我，那么前面跟我的我跟后面的我呢，那就是相对于他了。这两个我都是对应的个体嘛，个别各层的个体嘛，那么前面的这个不同的个体，它成为后面这个个体的这个影响的话，那就是它影响，若它许种芽皆有自性，而为因果，乃可奈云，如此可称因果，则火焰一旦生黑暗，就是这个个别有体的话，种是有体的，芽也是有体的，芽是实有存在的，种也是实有存在的，那么这个又是因果的一个关联，又是因果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就造成推而广之现象上来讲呢，这个火焰跟这个黑暗它都是有自体的，而且呢对等的各有自体，火焰的自体和黑暗的自体的话，那么这个芽也是个别有自体，都是对等的一个自体，既然它可以成为因果，由因到果种生芽，那么这个火焰和黑暗它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因果呢？它这个定义和条件那都是一样的，那么对等来讲，火焰可以生黑暗呢，这火焰能不能生黑暗？这火焰呢不能生黑暗，种生芽呢相对的显示，种生芽呢没有自性，没有自体，所以芽生的时候种在不在呢？种在不在？没有在了，种现呢芽不在了嘛，不是芽现呢种不在了嘛，当这个种在的时候芽现不现呢？芽不现嘛，还不现嘛，这个是众生的道觉在这个上面的建立，那么若比肩显示佛与尔汝二为一耶，就是这个经典里面讲佛的宿世为我汝大王，这个我汝大王跟佛两者是一吗？这个比肩为是，遮他相续非显示一，就是经典里面讲这个过去我汝大王，现在呢这个我成佛，就是遮他相续，生灭相续，它有一个次序性的，有果它又形成影响，为因，为因它出现成为效果就成果，所以它有次序性的前后相待的影响，关联性的影响，那么此影响和彼影响是不是一类影响呢？不是，此影响是一类影响，彼影响是一类影响，所以前面讲这个由因到果的话呢，小因而为大果，而因和果呢有类似影响，如是因如是果，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讲说宿是我为我汝大王，它是从自相续从这个同一相续前后这个影响来讲的，所以是遮他相续，并不是说我汝大王跟这个佛是同一体，不是这样讲，不是讲我就是我汝大王，我汝大王就是我，那这个是藏历众生的实有执才这样说， 站立在这个石有值才成立的，如果不是一这样建立的，那是不成立，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了这个破的地方呢，辩论的地方呢，它这个根本观念是怎么建立的，如果你不能够牢牢的结合前后脱节的话呢，你这里辩论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推论呢？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推论，是根源于前面你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不是有前面这一个观念呢，就不造成现在推论当中的这个悖论，所以中论呢，这个相应的这个思辨呢，不利于错误的这个定位，也不离开因缘变化、缘起正观，这个现象的结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越来越对比之下、对辩之下，就是更加清晰。否则的话呢，这个观念就打到一团了，就不知道这变了个什么了。最后就是说，看也看了，文字都认识，但意思搞不清楚，就会这样的了。那么，今天先说到这部分。